好，如果紧张。
好，这个好。所以刚才其实谢谢黄长老介绍我我跟他黄长老跟请林姐是认识很久，而且他提到的那个他们的餐桌，你们的餐桌还有吗？还在吗？很亲切。如果有一天不要了，请你寄给我，送给我，因为那个餐桌我们每一个礼拜六早上，请林姐跟我还有我的英文稿子跟。这个那时候还没有那么 high tech， 有这个 Google， 我用一本中英词典，然后呢就那边一边听他讲一边翻，然后呢讲完到礼拜天崇拜结束之后呢，他会把他的周报给我，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呢也会把他的周报给我上面写了很多，不是笔记，上面写了很多我说错的话用错的比喻所以呢就透过那些周报，透过启灵姐的照顾，透过神的恩典呢，慢慢就把国语给学回来了特别是我想你们知道基督徒的一些专词，你光会国语还不够，你还要会特别的基督徒的专词，所以呢很高兴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去年的 Labor Day 呢，其实你刚提到的你们的云牧师他是 Samuel， 跟我在同一个另外宾州的一个教会呢这个一起服侍，他也是在英文堂服侍的讲员，我是做国语堂的讲员，所以去年我还记得结束的时候呢，我想他们可能对我们两个都很满意，所以邀请我们今年再回去，我说不行一个说我不能，因为要在自己的这个营会，那另外说他呢也要在我的营会，所以不行所以就说好了那时候就要过来。那我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介绍一下，刚才其实黄长老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去年我的孩子们跟家人还有朋友们庆祝我去年50岁的生日所以你就知道我几岁了51岁那这是我们的全家从老大女儿一直到老幺小 Michael 10岁，老大25岁，老幺10岁。那虽然说这是一个很美的全家福，我真的为我们的全家很感恩，可是呢我想我们也知道刚才那一首歌主带着我们经过春夏秋冬，我想代表的意思是我们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头，我们远离了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破碎，也有伤害到人，也被人伤害，所以呢再好的一个全家福的照片呢，后面也有许多的不同的经历特别是像我们家的这个老二Evan 就是戴着白帽子的，在你看的最就是右边右边的他是我们家的老二，那他是一个我常常把他称为武松因为他很有武松的这个脾气他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他一天到晚的时候小的时候就跟我说，有跟他传福音，跟他谈耶稣为我们死，他就说不公平，耶稣不能为我死，我自己做错事情我自己去地狱，不要他替我担当，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所以是一个黑羊吧，他就很清楚，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差不多到了初中的时候呢都差不多觉知信主，然后他们很高兴的很兴奋的说，爸你替我施洗有的是知道施洗的时候他可以故意把我喷一盆水在我，因为我们老大施洗的时候就故意的，他施洗完之后呢把我也拖到水里头去了那可是呢他就跟我讲得很清楚，他说爸爸姐姐爱主，爸妈我知道你们也很爱主，妹妹也爱主，我呢就是不觉得我需要主，我不是不相信主耶稣存在，可是呢我不想要他掌管我的生命，我不想要与他同行他很诚实的跟我讲，当然我很伤心可是我们也就劝他，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就为他祷告，结果说了半天讲很多事情还是就是不听他是可以说是我祷告当中最头疼的，最心疼的，最伤心的其中的一个人物可是感谢神呢，就在这一天，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庆祝我50周年的生日的时候呢，也是他受洗的那一天。因为去年的时候呢，他回来，他说：“爸，有事情要跟你讲。”我说：“什么事？”他刚才用英文跟我说了，他说：“因为他是打棒球的，他很喜欢打棒球，很会打棒球。打棒球打到一个地步呢，他拿奖学金去可以去读书。”所以替我们省了不少钱那而且还打得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说，爸我这一个学期呢碰到很多的挫折，然后呢就跟我说，我想了一想呢，我发现呢棒球是我的偶像，他说 baseball is my idol， 然后他那时候还有一个女朋友，他说 my girlfriend is also my idol， 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偶像，他说 come to think of it I am my own idol， 他说我是我自己的偶像，然后他说 I am sick and tired of idols， 我对偶像已经完全失望了， I need to follow Jesus， 我需要跟随耶稣。 那就不知道是祷告多久，听等待多久的啊，感谢神。然后呢，很有意思，他现在呢，在他的这个校队里头呢，带查经啊。然后呢，他带他们查过约翰福音，查过路加福音，现在这次回来呢，又问我要了一本书回去带他们。然后呢，他常常会 text 给我。啊，蔡叔说我要带约翰福音第二章怎么带、啊、然后如果你在一两年前跟我说我会跟我的儿子一起预查，我不难很难想象、啊、因为我虽然为他祷告，可是呢这么多年来为他祷告看到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变呢，我的信心其实很低哈、啊、可是感谢神，我不是靠着我们的信心，而是靠着他的恩典。同样的呢我其实还有很多的见证可以分享另外呢，可能这是喜玲姐跟黄长老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家的老三也后来从高中一直到大学呢度过了三次非常严重的忧郁症 而且甚至于要自杀。然后呢前几天他还发了个 email 给我，他说 Dad I can't imagine， 他说 God is amazing， 神是奇妙的，他说 I used to hate you but now I want to be like you，他说我曾经很恨你，他说在他忧郁症的那段时间头脑不清楚的时候，情绪很低落，有很容易发怒的时候呢，他说我那时候非常恨你，我说我知道，因为你写过的 text 我后都还留着哈，不是留着去记仇，而是留着，我知道，我说有一天我会在神面前拿着那个 text 跟神感谢神，在魔鬼面前夸口，因为他那个 text 上面写了很毒很凶很无理取闹的一些谎言攻击我，有些是事实，有些是谎言，可是我说有一天我相信神你会医治他，有一天我相信你会使他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就感谢神，神带他现在不是说走出了忧郁症，他还是吃药，还是有 低潮的时候，可是呢他还是回到爱主爱他的主面前，他说爸爸我以前很恨你，请你原谅我，可是现在我很想将来跟你一样，然后他说爸你反而害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现在不想男朋友，每看一个男朋友都不如你，所以我没办法跟他们做男朋友，所以当然讲了我很高兴，可是我说你不要这么不要那么挑剔哈，因为你如果认识我的话，你更认识我，你知道我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哈，可是感谢神，神是带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是与我们同行的神，我们与主同行，其实神要与我们同行，那我们看下面一个，各位帮我往下，可能你就帮我弄，各位我就给你一个信号，好不好？弄往下。我问了教会的弟兄们，说这次你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你们说是在弥迦书里头说的那一句很出名的一句话，我们一起同声读一下好吗？我们来一起读这几节经文。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献一千千牛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你的罪割下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你只是你和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在几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神要的不是我们在敬拜当中，在主日当中，在各方面，在奉献当中好像表现得很好，他真正要的是跟我们的一个真诚的关系，爱我们的父神，要我们跟他与他同行，他说得很清楚，我们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所以想就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我在祷告当中，在准备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方向去看主耶稣教导的，看保罗教导的。就后来神把我放在我心中呢，是旧约的一个人物。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就是尼希米读过尼希米记的人举手，应该都不少读尼希米记。如果没读过啊，我鼓励你去读哈。尼希米记是可以说是旧约里头还比较容易读的一本书因为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尼希米记。我们希望在尼希米的身上呢，能够看到一个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人的一个榜样。因为在弥迦书，你只看到那个命令， 可是你进你的生命当中，在你心里记里头，你看到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故事，使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主同行的人。大概几天前啊，我跟我的孩子们呢，我们家没有啊，就说来可能你们下次就不会请我再回来了哈。我们家没有固定的这个啊吃完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family devotion 啊，这个好像所谓的家庭祭坛啊，曾经做过，试过很多年，也做到了，可是做完以后大家一肚子气，哎，叫他坐下来，叫不要坐下来，不要说话，六个人在一起。在那边连读一段经文轮流读都很麻烦，所以后来发现虽然形式可以走过去，可是实在后面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想怎么样个别的在我每一个孩子身上呢，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我这个脾气上呢，来带他们认识主。那当然时间会多花一点了，因为是分开来的，不是 一群的，可是呢我觉得果效还比较好。就是在他们睡觉之前多跟他们花点时间读经谈神的话语，然后也是趁有一些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当中呢，像生命记提醒我们一样的，就跟他谈，问他从神的角度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那大概在两天前呢，我们的老六就问我说 Hey Dad, got a question for you。 他每次都讲 Da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是他很聪明，有的时候问一些问题可能会把主日学老师都问到。然后他说 Does God have a plan for everybody?神对每一个人都有计划吗？哎，都有一个。然后我说 Yeah。 他说 Is the plan good？ 我说我知道他有时候很聪明，所以我不能太快的回答。我说 That depends。 为什么呢？他就问我说真的吗？他说那如果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然后呢可能是美好的计划，那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圣经里头，在历史上，在现在看到他们的生命很惨？ How come their life seems so terrible? Or how come they don't seem to follow Jesus? 他问我为什么他们不跟随耶稣，他们为什么好像生命很惨，神，你说神给他每一个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为什么那个样子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我记得我们总结之后呢，跟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他说我们就来，后来总结说我们就一起讨论之后就同意说，神是对每一个人有计划，神会使用每一个人，可是呢我们讨论之后呢，我们发现神有两个比较可能与分别的话，两个方式来用人。他后来替我发明了第三个方式，好，等一下再跟你讲。第一个方式呢，你可以像摩西一样被神用。第二个方式呢，你可以像法老一样被神用。神有没有用摩西？绝对有，他谦卑的与主同行，他不是完美的，可是神带着他，使用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使用他写摩西五经，使用他做出很多神迹奇事。他是一个谦卑与神同行、被神重用的仆人。那请问神有没有用法老？绝对有，罗马书都讲得很清楚，我造他就是要用他来彰显我的大能。可是法老被神用是用得很苦，因为法老不愿意谦卑的与神同行。你不愿意谦卑与神同行，不相信神，你不要跟耶稣群一起同行，他还是会用你，只是变成一个负面的例子，一个不认神为神、忘恩负义的人走在这个世界上，你再成功，最后还是非常的悲惨，就像法老一样。就我儿子说，哎，还有第三个用处。我说还有第三个是谁呀？他说金字塔的砖头 ，the brick in the pyramid。我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说什么？他说那个摩西的那个书里头，不是我们的出埃及记里头有说他们做砖头吗？我们可能也会像那块砖头一样，稍微有点用处，可是一晃就过去了。我说哇，这个孩子还蛮聪明的。他说我不想成为法老，做一个负面的例子，违背神。我也不想做那块砖头，历史上一晃就过去了，浪费了我的一生，没有好好的被神用。我希望能够成为摩西，成为一个谦卑与他同行、被他使用的。Make your life count。 你的生命要算数，不是自己算数，不是为家长算数，而是被神在神面前算数。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再往下看。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一起来开始今这个特别的灵会。主，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就像刚才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行的神，也求你帮助我们与你同行。主啊，在这几天的当中，你的信息还有我们自由的交流的时候，还有各个专题讲座的时候，求你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要跟我们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背景，我们最近的心情，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头上的几根头发你都数过。主，你是爱我们的主，求你真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啊能够有精神，有一个渴慕你的心，渴慕你的话语，也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愿意遵行你的话语。主，让我们打开圣经，看到尼西米的例子的时候，求你使用他的例子，使用他的榜样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谦卑的与你同行。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跟我们一起打开在尼西米记，要不然的话在这个投影片上也会有。好，我们今天来看尼西米记的开始，第一章跟第二章里头的一些很重要的关于使命的生命。那首先一些背景啊，尼西米作者，有人说大部分是尼西米，有一些是其他人写的，不过总而言之尼西米是主要的作者，约主前445年。那时候呢，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以色列亡国之后呢，有一段时间，你记得，如果你知道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旧约因为以色列放忘恩负义的违背了神，远离了神，神管教他们，首先北南北国分裂了，分裂之后北国被亚述啊掳去了，南国呢被巴比伦掳去了。那在那时候，尼西米呢已经在波斯王的手下，因为波斯已经打胜了巴比伦，所以他被掳在波斯王服侍的以色列人。主题简单来说呢，就像刚才我提到，在以色列背叛远离神之后呢，被神管教亡国多年后，神再次怜悯他的子民，透过尼西米的信心和领导力来重建他的子民。里头有很多很宝贵的内容，很宝贵的原则在里头，祷告为主，领导计划，团结合作，面临敌对，复兴圣洁，忠心专一的这些专题呢都在里头。大纲其实很简单啊，前半段第一章到第七章是重建城墙。那当然建筑物不是尼西米跟神主要的目的，城墙重建完之后呢，就是重建人民的心，重建神的子民的时候。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一个图啊，希望对你有些帮助。刚才提到的大概的历史，以色列联合国王旗的时候呢，你记得有三个王，有扫罗，有大卫，有所罗门。这旁边那个小图案也是帮助你有些提醒啊。扫罗王是一个空心人啊，他被神拣选，可是他没有一个跟随主、谦卑与主同行的心。大卫呢，是一个 wholehearted， 有人说他是 he follows God wholeheartedly。他虽然犯了很多的罪啊，犯了很多的错误，可是呢，他连犯罪之后呢，还是在神面前认罪，不像扫罗找很多的借口。那他呢是一个全心全意属神的人。那所罗门王呢是有半颗心，好，因为他一开始谦卑的要跟随神，像他的父亲一样，可是后来呢，因为许许多多的原因啊，他可能他的骄傲，还有一些势力各方面，他就远离了神。那王国分裂之后，刚才也提到，北国是亡于亚述，南国呢是亡于巴比伦，然后呢被掳就流亡啊许多的时期。我们再往下看，被掳那时候呢，大以理书也在那时候写的，好，在主前582年，巴比伦帝国亡于波斯帝国。耶利米书的25章，在主前600年的呢，已经预言了他们被掳70年之后呢，神必施恩使他们归回。那归回的时期呢，你可以看到以斯拉记啊、尼西米记啊，那你会看到呢，归回其实一共有三次哈。所罗巴伯在主前520年归回，以斯拉在主前457年，然后尼西米是最后一批445年。所以这是大概的一些历史背景，我们再往下看。那今天我想大家我们一起来 讨论一起来思考呢，是尼西米怎么样的谦卑的与主同行，在主的使命里与主同行。而一个在使命里与主同行的呢，是从神国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同样呢，从神国的角度呢来寻求跟经历神。一个谦卑与主同行的人会经历到很多不平凡的啊。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在一起回想过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艰苦，也有很多的辛劳。可是呢，我们想说，如果那时候我没有放弃我的计算机公司，那时候我在开计算机公司，跟三个教授开的还算蛮成功的。然后后来神感动，因为其实神老早就呼召我了，神怎么呼召我可以改天再跟你谈。可是神呼召我的时候呢，后来时候到了，那时候教会也印证了，然后我们就决定把工作辞去。那我曾经想，有人也问过你没有辞去工作，你现在可能赚不少钱了。可是那时候呢，很清楚的神的呼召，那从神的角度呢，让我来看我的生命怎么样活。那我们回头一看，也是我们发现，如果当时我留在我的工作里头，可能因为挣了不少钱，可能也因为自己挣来的钱，然后神供应的钱，也经历到不少，可能会经历到不少事情。可是因为我们跟随神，全时间的服侍神，我们经历到很多的事情，我想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经历到的。有很多的故事，这几天来到时候会跟你分享。我们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情，都是从来没有想过，你计划上都计划不出来的事情。从神国的角度与主同行来看神我们的处境。那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 slide。 尼希米的第一章第一节跟第十节就这么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七七六月，我在出山城，这是波斯的地方的宫中，我是做王九镇。所以就看到他的背景，马上就知道他是谁。他在出山王里头，他做什么？做九镇。九镇的话，英文翻译我觉得不是很，这里有时候我觉得英文翻译比较好，可是这地方我觉得国语翻译的好多了。英文翻译的话，你知道是什么？Cup bearer， 好像你就是站在王面前拿着那个杯子，他渴了就给他端个杯子喝一口，好像不是很重要。可是你要知道，当时考古学家发现，按照历史的记载，酒镇他是有给王端酒，可是他这个镇这个字就很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官员。酒镇呢，有其中的一个他的很重要的责任呢，就是 make sure 这个王喝的酒呢没有毒。那我们中国人看武侠小说三国演义各样的这个历史，就 很多阴险在里头当时波斯可能也是一样，所以很多人想要把这个王 给刺杀所以呢，酒镇的一个责任呢，就是把那个酒里头的这个酒杯里头的酒呢搞清楚是没毒的。当然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他就要自己喝一口，但如果有毒就死了，所以我还以为酒镇可能会换很多人因为喝一次你就 没命了嘛。后来才发现他没那么笨不像我这样子想象，酒镇不是自己要喝才能够知道有没有毒在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他们可以测验这里头有没有毒。可是因为他跟王说这个酒没有毒，王信靠他就喝了，那这个人是要怎么样的人？很值得信靠的人，至少很值得王信靠，很忠心的人。那因为他是很值得王信靠、很忠心的人，他一直就在王的右手边。美国人就有句话说 ，He has the ear to the king。Okay? 他有王的耳朵，因为王可能很大的大官宰相他都不太敢相信，可他相信这一个人。所以因为如此呢，也很多人会巴结酒镇。人就跟酒店，连大官都会找酒店。你可以跟王替我说说情替我求求情替我做这个要求所以呢，其实他是很有权威的。那你想想，你想看，波斯王是非常非常这个奢侈、非常有钱财、非常有势力的王。如果你是他最信任的一个，他认为是你最忠心的一个人，你会不会得到好处？很多好处。我以前第一个工作，第一份工作上班，我的老板脾气很不好，一天到晚臭骂人。Okay? 他很出名，在我们的行业里很出名的老板，可一天到晚出口成章 就是他是美国人啊，就是 F 这个 F 这个 F 这个，然后我看过在他面前看他把成人都骂哭过啊，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谢神的恩典吧，啊，他喜欢我，然后呢从来不骂我，而且呢对我很优待，但有些人看我就看不顺眼，因为我被这个老板优待。可是你知道这个老板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你是这个我整个这个员工部门里头呢唯一我信任的一个人，因为呢你很多事情呢我试验过你，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试验过我啊，可是他说你都合格了。我很想问他你试验过什么事的，他没问他啊，不感谢神。所以呢被王看中的人呢是一个很吃香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为什么很重要呢？我们往下看啊，我们下面一个算什么，尼希米是活在一个有挑战性的处境里头。为什么呢？尼希米他是以色列人，他知道他的历史，因为他如果不知道他的历史，他不会有心回去要重建城墙。可你知道他知道他的历史，辉煌灿烂的以色列是属神子民的历史。今天呢在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有了，完全没有了。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我的国家啊，不管是美国也好啊，中国也好，如果被人占领然后侵略然后全部分裂了不再存在，你会有什么想法？我们很难想象到，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好像很大的所谓的祖国啊。你知道我有一次在一个学生聚会查经的时候，有里头有一个是Palestinian 巴勒斯坦人，他那时候信主了，可是我记得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在讨论，不知道为什么聊到这个护照啊，聊到这个不同的国籍啊，然后随便在那边讲着开玩笑，他就很生气啊，你们这些人不珍惜你的国籍，你要知道我没有国籍，我没有真正的我们的祖国的土地，我多么羡慕你们，你们多么的不珍惜你们自己的身份。我记得他讲的话我还记得。尼希米我想当时心里可能跟这个弟兄很像，他可能从某一个角度呢他会很灰心。那灰心的时候呢，当你我灰心的时候，如果你连自己的国家都亡国了，你还有什么办法去想自己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呢？你还不说算了。有的时候在很灰心的时候，教会的服事啊，或者教会出很多的问题，或者是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好像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好像已经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事情了，你就说就认命吧，就是这个样子，灰心丧胆。或者尼希米的环境也很有挑战性，他就算他不是灰心丧胆的话呢，他可能会觉得很舒服。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个被王看中的人是很吃香的人，一个被王看中的人，我相信他的这个当时住的地方，他当时可以享受到很多很好的。所以尼希米也可以这么说嘛，他可以想，反正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反正祖国已经不在了，我顶多好好的在我现在的岗位上好好的记得，心里记得神就好了，我自己私底下好好的去读经祷告就好了，我好好的就活着，既然反正是神的旨意把我摆在波斯，给我今天这个地位，浪费那实在太可惜了吧。我想神的旨意是要我继续的留在这个地位，继续的挣钱，继续的有权利，继续的呢就好像在这个波斯王面前做个好见证就好了。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想法，我们活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好像在教会，在我们的学校，或者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也有一些为神所做的见证影响力。我不是说这不好，可是当一个谦卑与主同行的人，他不会看到只是他的环境，他会常常的问主，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怎么样更完全的为你摆上，你要我怎么样在我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更好的被你所用。一个谦卑与主同行，带着使命与主同行的人呢，会常常问这个问题，神，在我的环境当中，在你让我看到的事情，在我的周围左右，你有什么你的心意，要我更好的为你摆上。
而不是顺便偶尔为主摆上一些什么。
那李心里可能也会很忙，我想很多人巴结他，很多人让他跟王说话，王也跟他谈我的心事，我想他也会很忙，所以另外一个挑战，他会很忙碌的分心。有时候我会说你够忙了嘛，我也不是光是这个为我工作忙，我也为神忙啊，有很多的事工啊，很多不同的事情，好像就留在现在的现状，就这样子忙来忙去的就够了嘛，一晃很多年也就过去了。可是一个有使命感与主同行的人呢，不会这样子做。我们再往下看，尼西米他活在这个挑战的环境，其实如果他是灰心丧胆，如果他是舒适不动，或者是非常忙碌分心的话呢，问题是他都是看到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他没有看到神和神的使命。有人还这么说，刚才提到摩西，问你一个问题哈，一个 trick question 哈，已经预先告诉你一个 trick question 哈，请问摩西年轻40岁的时候，年轻力壮，哎，埃及的哈佛大学才毕业哈，这个跟摩西80岁的时候在旷野做了逃亡逃命犯，在那边做牧羊人的时候，他们摩西40岁的摩西跟80岁的摩西，他们有什么是不是很大的不同？说40岁的摩西跟80岁的摩西很大不同的人举手。说40岁的摩西跟80岁的摩西其实一模一样的举手。啊，有一个人举手。我想他们有他们不同的地方啊，当然很明显的位置，一个是在埃及做王子，一个是在这个沙漠里头牧羊人。可是你记得摩西40岁的时候，当史蒂凡在使徒行传里头提到他的时候，他说他当时他自以为神要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他就动手杀了人，后来反而别人不领情，就成了逃命犯。到了埃及，离开了埃及，到了旷野牧羊了40年之后，神出现了要用他了，他怎么说？我左口笨舌啊，这个你不要用我啊。他讲的其实很流利啊，他讲自己左口笨舌讲的很流利，他觉得自己不行。有人表面上看起来，你看摩西当时自以为很了不起，现在好谦卑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一点都没有变。40年前他看到的是什么？自己多聪明，自己多有力量，神多 lucky 啊，神真的是走运了才找到这么好的一个仆人呢，可以为他做大事。他看到是自己的能干。40年之后呢，他看到的是什么？自己的不能干，自己的德性。40年前看到的是自己，40年后看到还是自己，没有看到神。尼西米他看到的不是自己，也不是他的处境有多舒服，也不是他的处境有多悲惨，而是看到他现在在他的处境跟神的使命，跟神对他的子民的心意的当中呢，使他心里产生了使命。我们往下看，那时尼西米说，我有个弟兄哈纳尼亚，从几个人从犹大来，从耶路撒冷过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如何。好，尼西米他问了一个很关键而有使命感的问题，他问说那边的情况如何。当然你可以说他只是跟他打个招呼啊，当然要问一问最近家人如何啊，最近情况如何，我相信不是。他是有使命感的人，他要知道神在他的生命上要做什么。一个刚才提过，一个有使命感的，一个要与神同行的人的话，我们常常需要问问题，主神你在我周围，你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有什么东西你要我跟你跟上，你有什么功课要我学的。他就问了这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因为他关心他的同胞，没错，可他关心神所设立的圣城的光景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关心神的计划？很多时候我们忙得连自己的计划都忙不过来了，还去想什么别的。可是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与主同行，谦卑与主同行的人，经历神的人，被神使用的人，我们常常要问一些可能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我们的灵修笔记当中，在我们听到的时候，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工作上，常常问主啊，你把我摆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巧合，你让我听到这个信息不是巧合，你不是要我每样事情都去做，可是我要把每一样事情都透过你的旨意，你的使命的角度来去评估这些每样事情。 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很忙，以前读书不太紧张，卡内基美容其实也没那么难啊。然后呢，我那时候还没信主，靠着自己的骄傲啊，自己的脾气，然后也读得不错。后来去神学院完全不一样，去读神学院很紧张，一开始很紧张。为什么？当时黄长老很感谢他，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几乎把我们所有的学费都付了啊，也没有说读完以后要回去服侍，只要读完了你全职好好的为主服侍就好了。可是一方面感谢神，就是压力也很大。现在不是为自己读了，是有别人托付，而且现在不光是为人读，是为神读啊。以前这个为自己读，不想读就不读了，现在是为主在读书，所以已经够紧张了。那时候我们有两个孩子，两个都还小。然后在那时候呢，我们教会，我们去的一个华人教会呢，常常为一个小镇祷告。我们住的地方也很小，叫哥伦比亚，旁边还有一个小镇叫做 Florence。然后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南亚台硕塑胶工厂在那边开，有好几百个华人，里头好像只有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就每一年每一个礼拜三都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听了以后也祷告，祷告。就后来问了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也很麻烦的问题，不问还好，问了就有问题。有问的是主啊，我们一直为这地方祷告，可是好像一直没有人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去问我们的牧师，牧师啊，这个我们为这个南亚塑胶工厂在 Florence 祷告的，已经祷告了我大概很多年了吧？对，我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跟他们传福音？我话还没说完，你知道牧师说什么？哦，太好了，神派你去，所以很危险，最好不要问牧师长老一些问题，在你没有想清楚之前。然后呢，我就说，我可以考虑。我心里在想说，我就跟神说 ，No way， 我有五门课，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很爱我，比如说也会很凶的太太。那我就记得，我就跟神说，好，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既然我是愿意做一个谦卑与主同行的人，虽然不是完美的，可是我愿意谦卑与你同行，我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你把我带到神学院读书，我如果读完书之后再服侍你的话呢，你讲不过去。因为神你要我现在知道我怎么样的要好好的来跟随你服侍，所以就跟神说，如果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你让我太太来问我，我不会提出来。因为我说如果我跟我太太提出来，她会跟我说 Are you crazy? You have me, you have two kids, you have a whole load of study。 这学历很像嘛，对不对？然后呢，我记得那天礼拜三祷告会完了，通常没有跟我去，那天有跟我去，在十字路口红灯的时候呢，心里还在想，不敢说哈。然后呢，突然他就转过头问我说 ：“Hey Hugo, we pray for the place in Florence. Why can't we do something about it?” 红灯就变成绿灯了。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问这个问题，也就为他们祷告也很好，就过去了。神学院毕业之后，也就到不同地方服侍了。可是因为我们问了这个问题，神就发动了一连串的事情，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讲，以后有机会一步步的跟你分享，使我们今天现后来就去了那边，开始传福音，开始带人信主，开始也没有想职堂，我更不知道什么是职堂，除了当时跟着黄长老他们到欧克兰到校园去传福音去职堂了，结果没想到后来就因为神的供应，我们不想职堂，他们都职起来了，看到很多人信主。然后还有一些当时根本不想信主，根本不理睬我的人，现在变成教会的领袖，在带领教会。因为后来他们请我回去，也是去退休会讲道，请我去的人是一个当时非常讨厌我的人，根本不想听福音的人。他说：“嘿，这是 Gordy， 你说我 Gordy， 你打电话找我干什么？我们教会想请你去讲道。”我说：“你们教会，你怎么把它称为是你的教会？”啊，对呀，跟你讲，你走了以后我就信主了。所以神也让我看到，神不需要我。那一批当时根本我觉得没希望的人，我走了以后他们就信主了，在带领教会。可是你知道，如果当时我没有问这些关键性的问题，神会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去建立他的教会，传他的福音，可是我们就错过了一段非常奇妙美好的机会来经历神。 尼西米问了这重要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 slide， 也是我们可以问的一些问题。常常在主面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和问自己一些关键的问题。主啊，帮助我肯定我在你里头的身份和使命，不要让我自己造我自己的身份，让我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教导，肯定我是属你的，我是你所爱的，我是你要用的器皿，肯定我的身份和使命。主啊，你要看到什么？你要我看到什么？你要我学到什么？你要我做到什么？常常问这些问题，很危险的问题，可是非常宝贵的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尼希米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们的回答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呢，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撤毁，城门被火焚烧。其实尼希米应该早该知道犹大王国的事情了，可他问这个情况，我相信是有些历史关系在里头，我们这里不多说，可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些详情。哎，他不知道如今的情况，因为我刚才提到，你记得尼希米还没有回去重建城墙之前，前面已经有两批人回去了，以斯拉同辈的人已经在他之前已经回去了，按理来说应该可以有很好的一些成果了，可是呢没有。我们再往下看，以斯拉记头有第四章有提到，当时他们以斯拉回去重建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省长利弘好书记好甚至要控告耶路撒冷，那些有因为耶路撒冷说有敌人，他们周围的敌人呢去控告耶路撒冷，去奏告他们到波斯王那边去，跟波斯王说，波斯王你不应该让这些人回来重建以色列，你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样的人了，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这些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了，重建着反叛恶劣的城啊，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你需要知道，你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墙完毕，就不会再听你的，不会再与王进贡了，交个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啊！这是我们实在不忍心看到你受亏损，讲得好好听啊。其实他们恨以色列人，就去告奏告王。再往下看，就王呢也听了他们的话，所以呢他就允许这些人呢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工呢就停了。所以以斯拉去了，可是停工了。所以尼希米问那边的情况如何，他想应该会稍微有一些好消息，可是还是很悲惨的情况。那我们再往下看，其实这里头也值得我们好好的一些思考。尼希米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呢是否有些城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被拆毁，城门也有破口了，让我们的仇敌魔鬼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灵命、婚姻、家庭、工作和服事上有忽略或有妥协呢？让我们到了玛丽兰圣经教会三年的时间，在这两三年当中还是在学习认识，因为教会非常的大啊，有六个堂啊，有1000多人。那我主要的事工呢，跟以前非常不同，我是去服事照顾带领另外10个牧师跟传道人。所以我的会堂就是这10个牧师跟传道人，还有40几个执事，加上10几个长老。那在这三年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慢慢，其实长老们也很诚实，就是其实说牧师这个教会呢走向贫县，很多年来，自从刘牧师退休之后，啊，其实有很多累积起来的问题，只是我们没人敢碰，睁只眼闭只眼就好。可是其实问题不少。真就发现有一些在做执事的人，有一些在做主日学老师的人，有一些在做招待人，不是说我们要完美，可是他们一边做主日学做执事，一边教主日学，一边做招待，同时间在一边呢有外遇的，打孩子，不是管教打孩子，是虐待，强烈虐待孩子，强烈暴力虐待妻子都有。我就听了以后很难过，很伤心，难怪教会走偏前。他去问了以后，还有人跟我说，牧师你不要问太多啊，就你好像劝我不要去碰，因为碰了就麻烦。我说我不能碰，不碰啊。当然有智慧一个一个的去碰啊。 一个一个的去处理，感谢神，神在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因为我们后来开始祷告，明天后天可能会提到祷告。祷告的一个很好的事情，也很危险的事情，是你一旦教会群体真的到面前来寻求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时候呢，很多隐而未现的罪，神就会让它暴露出来，因为神要洁净我们，所以开始这些事情就暴露出来了。我不碰也暴露出来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整个教会开始很多的祷告，一步步的就看到这些破口，看到这些城门破口，看到这些城墙被拆毁。其实本来就是那个样子，难怪这些服事没有那么多神的力量，难怪这些服事没有神的赐福。所以我们需要小心，我们需要问这些问题，需要注意。那我们来看看尼希米的回应。尼希米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回应，他没有说马上他去做什么，可是他在神面前哭泣悲哀，他对神的子民、神的名声、神的子民、神的圣城有很深的负担和迫切的感情。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来到神面前专心的祷告。你会看到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懂得祷告的人，一个谦卑与主同行的人，必须是一个懂得常常祷告与神同行的人。而且他的祷告不是说说就算了，他的祷告是把他的心、把他的感情跟神连接在一起。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神，他是完完全全的去爱主。你要想一想，上一回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你祷告是流泪的祷告，你祷告是畏罪悲伤的祷告。如果你想不起来，可能要不是你自己跟你的教会都是很圣洁的教会，所以没问题，或者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当我想到刚才我提到的一些教会的，我们在马里兰教会的一些问题，情不自禁的为他们祷告，我就流泪，因为我知道神很替他们伤心，我也替他们伤心。我们再往下看，尼希米禁食祈祷。禁食这里稍微提一下，禁食是另外一个专题，不过这里既然提到了，我们稍微提一下。在圣经里头的禁食不是为了去要挟神，你看我禁食啊，你就得给我什么，不是去要挟神，不是去讨好神。禁食也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啊。圣经上每一次谈到的禁食是单单的去为了专心祷告，单单的把日常生活的需要放在一边去寻求神。我记得我们教会我在推动说，这个每个礼拜二我们进食午餐，一餐进食就来祷告啊，就有一群弟兄姐妹来跟我一起在礼拜二进食祷告。那有些弟兄姐妹呢，他说我没办法来，我午饭的时候呢，我们礼拜二我们也会进食。就后来一个弟兄很可爱，他跟我说，牧师啊，我进食了好几个月了啊，也习惯了，可是除了进食你要我干什么？我说你进食的时候做什么？他说我进食的时候还继续上班干活。我说不是啊，我是要你进食，把中午的那个时间吃饭的时间腾出来寻求神祷告的时候。哦，你没跟我讲清楚。我说有啊，我说进食祷告啊，进食是为了把日常生活的需要放在一边，日常的一些时间放在一边，用那个时间呢专心的去寻求神。尼希米呢他就这么做了。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呢，是从一人内心的真诚的负担、悔改和祷告开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世界，迫切的需要复兴，也需要我们内心真诚的负担、悔改和祷告开始。好，我们再往后看，尼希米结尾的时候呢，在他祷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会在第一场的时候不会谈到他祷告的主要的内容，我们在改天谈到悔改的时候，我们会再回去看。可这里在结尾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他讲的王就是波斯王，我是做王久正的。你就看到他在祷告当中呢，他开始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可他把这想法也先把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愿意替神做事，可是没有先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想法带到神面前。有时候越帮越忙，越做越没果效。我们懂得祷告，我们再往下看。
在第二章的时候呢，这里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七六月，我在苏珊宫中，这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他不是一下子祷告一次，在第一章心血来潮之后就去办事了，没有。基流月是我们的十二月，尼三月是我们的四月，一共几个月的时间？十二，一二三四，四到五个月的时间。他花了四到五个月的时间，在神面前为神的使命和事迹来祷告。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谦卑与主同行的人，不是急性子的人。我们不能走在神的后面，也不能走在神的前面，我们必须紧紧的与主同行，跟按照他的步伐。怎么按照他的步伐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祷告，常常的祷告，把计划把你的想法带到神的面前，个人祷告，一起祷告。我们教会的长老会，我想每个教会都差不多这个样子，以前欧克兰也是，我还记得以前像欧克兰我们开那个core team meeting 的时候，有太太或者先生会打电话来说怎么还没回来，已经晚上早上凌晨一点了。我们，在玛丽兰教会呢，也是我们，长老会呢在一起开会呢，他们就警告我们牧师啊，这个会呢一开就开不完的，晚上七点半八点开一直开到深夜。感谢神，我们也慢慢在改变，我们说这个十点半，到十一点一定结束，十一点一定离开。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是我发现好像有会开就会有话说，有题目提出来一定会有话说，所以我们可以花那整个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去讨论很多的事情。可是后来因为神给我的感动，我说我就跟长老们提说，可不可以我们改一点点东西？我说别的东西不敢改，不过我们先从祷告开始，我想用祷告在不同的地方呢来开始成长学习。所以好不好？我们前面的一个小时，一整个小时，我们先来为教会跟为，我们今天的开会来祷告，一整个小时就是祷告，后面两个小时我们再讨论事情，反正是三个小时。我说我猜你差缺一个小时讨论，你也不会缺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花一个小时，就真的很奇妙，感谢神，他们居然愿意答应说好吧，我们试试看吧。然后呢就花一个小时祷告，就发现一个小时祷告之后呢，后面的会反而开得短一点，很多事情神已经让我们合一了同心了，很多事情呢现在让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很快的看到一些解决的方式。花时间祷告是很重要的，来与主同心，带着使命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再往下看，那他祷告之后呢，他再来到神的面前。那时候在以斯拉记呢，我们刚才读到了，我这里看到，再看一下，当时以斯拉被停工的时候呢，是因为波斯王出告示命，他们说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为什么把这个放在这里呢？你要知道，当尼希米要开口去跟波斯王说，要求他想做的事情，去重建城墙啊，再带一些人回去开工的话呢，他不是不知道先前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今天要跟你的老板要求一件事情，然后你知道这件类似的事情呢已经在你老板手中发生过，而且他很反对这个事情，你会不会去问他？可你都不敢问，可他还是要去问，因为他觉得神摆就是你摆在心里，可他战战兢兢的去问。而感谢神，我们再往下看，在旧约里头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同声读一下吧。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鸿沟的水，随意流转。历代之下，哎，那时候他们，我想他也知道，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那是第一批允许回去的时候。所以，我想尼希米也知道，在他从小的教育当中，他知道王的心是可以被神改变的，王的作为可以被神改变的，所以他也是花那么多时间祷告。我相信是因为他知道，只有祷告可以用神让神来摇动王的手。我们再往下看一个 slide， 这是一个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人物 ，Hudson Taylor 啊，戴德森，这是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然后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 ：“Learn to move men through God by prayer alone。”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去 move man by ourselves, move God by herself. 他说我们要学习来依靠神，只透过祷告来推动人。这是我也自己在服侍神的经历上常常经历到，很多时候我想办法去说服一个人，说了半天再有理也没有用，可是你就祷告说，神啊，如果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你感动他，你来改变他。你说不知道多少次我还没开口他们就开口，刚才已经举了一例，我的太太主动开口，透过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到神面前，真的是神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因为就算你想尽办法用你的口才说服了人，到最后你还是不太清楚到底是我说服了他们做这个事情呢，还是神真的要做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有话是该说，他也会说话，你先跟他说话之前，他先好好的祷告，知道是神会动王的心，不是他来说服这个王。再往后看尼希米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他那时候在王面前呢，他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只有你心烦，于是我甚惧怕。所以我很感谢神，尼希米这本书我很喜欢的原因，其中也是尼希不但是一个祷告人，他是很诚实的人，他写他说我甚惧怕，有时候我不想让人家看到我的软弱的一面，可是其实有时候很需要，我们都知道我们彼此一起来学习，一起其实是软弱的，可是靠着一个强壮的神。他说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他虽然惧怕，可他还是说该说的话。有人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提醒，真正的勇气勇敢不是没有惧怕，真正的勇敢是什么呢？是在惧怕当中还是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我们带着惧怕的心，可是依靠神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所以王回答，我们再往下看第四到第六节，就是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默祷告天上的神，对王说，莫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身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们再往下看，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瑟，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许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我们要看到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光祷告不计划也是没有用。你想看，当王问他说你要什么，如果他回答说说这么点，等一下，让我回去想想再给你好不好，说不定王那天心血来潮，神感动他，可是下一次呢他就没有这个想法，不会问你要什么。他也我相信尼希米也不是心血来潮，王一问他就想想赶快说出一大堆话来，不是。我相信在这五个月当中，他除了祷告之外呢，他有好好的计划。一个谦卑与神同行的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不是只祷告，而是在这个使命的上面，在祷告当中呢，开始有不同的计划，不同的思考，怎么去做，该怎么做，把它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有的时候我听很多人跟我说，牧师啊，祷告我同意，计划我不太喜欢，我不太同意。因为有些人说好像一谈到计划 planning strategy 策略就觉得好像是这个不够属灵了。我开始在马利亚教会服事的时候呢，我带了牧师跟传道人还有长老们一起去花一天的时间开会讨论祷告。然后他说这干什么，其中一个长老，我说你这干什么，我说我想我们都聚在一起，你知道上一次牧师长老执事全聚在一起的是14年前，他说我们都各干各的，不需要聚在一起。我说你就让我们就聚在一起好好祷告。
然后那次我们就在一起，我们就说那还要做什么？我说我想我们祷告之后呢，可能开始稍微起步的为我们教会突破平线往前走的一些方向呢来讨论一下，来策划一下。然后他说这个策划有点太像公司做的事情啊。我说是有可能。当时我让他看这个图，我说你看，可能有这个图，有这四块角啊，上面是祷告，大量数的祷告，下面是少量数几乎不祷告，左右呢是计划行动，很少计划行动，右边呢是很多的计划跟行动。我们再往下看，如果今天你是没有计划行动也不祷告呢，很冒昧，你就是一个大笨蛋、okay? 愚蠢无知的人，因为你不计划不行动也不祷告，你根本就原地跑步，跑步都不跑步，毫无用处。那如果你是一个祷告很少可是计划很多的人呢，你就是一个世俗人本主义的人，你可能很能干，也可能做出很多事情来，可是不是属神的事情。那如果你是计划行动不做，你认为不够属灵，你就拼命祷告吧，希望你不在意，我就说一句话，你是不负责任不忠心的人。因为尼西米让我们看到祷告重要，计划行动同样重要，只是优先次序要搞定。一个计划行动的，一个祷告多的人呢，是一个真正信靠人忠心负责的人。同样的，我们在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教会的各样事工，我们自己跟神与神同行的路也是，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不忠心的人，不要做一个愚蠢无知的人，不要做一个人本主义自主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信靠神忠心负责人。那我们再往后看，结果是王怎么回答呢？王就允准我，他也知道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兵马护送我，不但给了一切他要的，还超乎他所想所求的，派了军长和兵马护送他。我们看最后的两张 slide， 圣经上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同声读一下吗？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安福音耶稣这么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谦卑与他的同行，带着他的使命与他同行，我们会经历到神行出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事情。最后一个，下面一个 slide， 戴德森是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的照片哈。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这是绝对可靠的，神的工作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绝不会缺乏神的供应，神太有智慧了，他不会让他的目的因为缺乏资源而不成就，他随时都可以轻率的供应。神的工作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绝对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刚才我提到我们到从我们的角度误打误撞的去南亚去那边要职堂，我们也没想去职堂，你知道我们怎么开始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想办法怎么样的去接触认识那边的华人，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工厂的围墙很高，里头几百人都在里头，我们进不去啊，他们可以出来。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回到家来，那时候上完课回到家来，哇，家里充满了那个巧克力 chocolate chip cookie 的那个香味。然后你知道我的太太，她是很爱我的太太，可是那天晚上那天下午，你知道她第一句话跟我说什么？不是 welcome home 啊 ，help yourself you go， 还是什么 ？Don't touch the cookie，none of them is for you， 不要碰那个饼干，没有一个是你的。OK， 为什么呢？除了她以外，还有四五个姐妹，她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做了575个饼干。然后他们正在包那个饼干，用不同颜色的那个透明的纸，蓝色、绿色、红色的纸，上面还放了一个小纸条说圣诞快乐，因为圣诞节快到了，圣诞快乐，耶稣爱你，然后是我们的名字、电话、电邮。然后我们就带着一桶一桶一箱一箱的这个饼干， 我们知道神感动我们有使命，我们要谦卑的带着使命的与他同行，去那边传福音。怎么传也不知道，我想我带一大堆饼干去，看到一个东方人连锁就送一盆饼干，总有办法神会开路吧。然后呢我们就去了，然后那时候我一个人也抬不动那么多一箱箱的饼干，我不想让我太太也抬那么多饼干，所以就邀了一些神学院的同学，他们也不会说，我如果一开始邀他们说你跟我一起去传福音去食堂去南卡，他们才不会干。可是我说你可以帮我一天一个下午啊，帮我抬一些饼干，之后剩下来你们可以吃。然后那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抬了一桶的饼干，我们想就步行祷告 prayer walk， 就按着那个工厂的围墙，当然不是祷告完之后围墙就垮下来嘛。可是我们就祷告，就还没有走几步路，那个正门铁门开了，走出三个人来，一个老一辈的，两个年轻人。他说你们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们是这个在哥伦比亚的这个读书的学生啊，然后听说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台湾人啊，我也是台湾长大的，这个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做了很多饼干啊，想送给你们啊，多认识一些华人。然后那个老一辈的结果出来他发现他是厂长，整个厂的头啊，他说啊太好了。然后他就跟旁边两个人，一个是就是我刚才讲那个 Gordy， 一个 Gordy 一个 Jimmy， 他是左右手的他的副厂长。他说我一个人去中饭，你不要跟我去了，你们留下来陪他们，带他们进去，让他们参观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去，只要不去那些危险工厂的这个地方啊。然后你们让他随便发饼干。结果我们都愣住了啊，就跟着他进去了。结束的时候呢，收到了一叠名片，每发一个饼干，他们就发我一个名片。然后呢，在聊天当中，还有人突然不知道为什么问一个问题，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会教画画的？然后说我以前学美术的，搞美术设计。哦，太好了。然后说你当中有没有人会教英文的人？我随便拉的一个同学，那个 Robert， 美国人。他说我是哈佛英语系毕业，我更不知道他是哈佛英语系毕业。他说太好了。他说我们每一个礼拜六有自己的一个中文学校，我们想把它扩散，不光是教中文，我想教我们的孩子们呢这个绘画啊，这个英语啊，考 SAT 啊。然后那个 Robert 说我以前专门教的就是 SAT 的 English 这个补习班。然后他们就说他说这样吧，虽然我们才第一次认识，不好意思冒昧，我讲冒昧才对，他还说不好意思冒昧，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以后每个礼拜六你们来掌管我们的中文学校，教中文一部分我们带，其他东西教绘画教什么谁不起来你来办，我们还可以付你这个薪水，但是我们没有要薪水。可就很奇妙的神是这样带领。然后当时开始有很多的姐妹们，她们妇女们，她们开始愿意信主。可是那些先生们很恨我，好像把他们太都带偏了啊。然后他们也很忙，礼拜一到礼拜六上班，礼拜天他们有个那个郭丽就跟我说 ，Monday to Friday we work hard, Sunday Monday to Saturday we work hard, Sunday you worship your God, I worship my God。我去敬拜，我知道他敬拜什么，全部到高尔夫球场。他们跟日本人很像，很喜欢打高尔夫球，然后就去那边很多很多很好的球场。长话短说，我们就祷告，主啊怎么办？这些男人也需要幸福，教会不能只是你姐妹们。结果有一个弟兄就给我一张纸，上面三个名字，三个电话，就 call these people。我说这些是谁？他说 they are three PGA pro 职业性的高尔夫球球员。But they are also brothers in Christ. They belong to FCA,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thletes, 一个基督徒运动员的组织。你刚才打电话，你就告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是在 Georgia 南卡北卡附近。长话短说，打完电话之后，三个都答应，只要我们有空，我们可以随时来免费的教他们打球。那些工厂的那些男生呢？我苦口婆心跟他讲，他们都不理我。我一跟他们讲，三个 PGA Pro 要来，都在巴结我。我可不可以报名？可不可以报名？可不可以报名？就一下子来了差不多100多这些人。然后呢，另外一个美国教会呢，就说我们支持，我们把整个高尔夫的一个 Country Club， 我们用钱把它租下来，一整个礼拜六，早上半天这些人教打球，下午呢我们比赛。早上这三个 PGA 教打球，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他们一个个分享他们的见证，一个分享他为什么信耶稣，一个分享为什么高尔夫球没有比耶稣重要，然后一个分享他在高尔夫球场上碰到的挫折，主耶稣怎么帮助他。
我就替他翻译，替他们翻译成国语。我那些人听得津津有味，我讲的他们从来不听，这三个人讲的他们好像都非常听。之后呢，下午呢就把一个非基督徒的台湾人跟两个基督徒的，要不是我们或者是那个美国教会的这个弟兄配在一起，慢慢他们就建立友谊，开始有灵性的关系。这件事情太多可以给你分享，可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好好的祷告，没有把自己的时间生命一切摆上，我们完全都错过了。我们可能还会活着一个蛮舒适的，好像也是服侍神的人生，可是我们就错过了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不是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有这个福分可以去经历他。尼西米他没有因他的环境舒适把神给忘了，他没有因为他的环境悲惨把神给忘了，他就问神说，在这个舒适的环境，在这个有权柄的环境，在这个悲惨的环境，在这个可能会使人灰心的环境，主，你还是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在这里，告诉我，帮助我，我祷告，我谦卑地与你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下午的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个要与我们同行，要我们谦卑地与你同行的神。你要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历到你的大能。主，刚才孩子分享的一些见证，不是因为孩子特别，而是你是特别的神。主，当我们愿意与你同行的时候，你会让我们经历到同样的奇妙的事情。有些时候是很困苦，很困难，很痛苦，可是同样的，在困难痛苦当中，你会彰显你的大能。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愿意再次的立志，愿意谦卑的与你同行，再次的在你的使命当中把我们自己摆上。主，让我们不是在为自己活，让我们的服侍也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服侍，让我们问的是，主，你给我们这个生命长也好短也好，让我们真正的去寻求明白你给我们的使命，你要怎么样的用我们，你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你要怎么样的使我们成长，你要怎么样的使我们为你结出果子。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谢谢。
好，感谢主啊，感谢水果牧师。